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9月12号，公元2013年10月14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尊者表示，应视印度那兰陀传承为学术财富。藏人代表出席第1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西藏团体致函联合国引咎藏人政治犯。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纪念世界糖尿病日。藏人团体再次要求谷歌存放西藏地名。中共入选人权理事会，被批为联合国树立恶犯典型。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新德里出席那兰陀佛教传承研讨会开幕仪式时，强调印度和世界应该将那兰陀佛教传承视为学术知识方面的财富，加以学习、维护和发扬。详细内容请听段誉的报道。
昨天11月13号中午，达赖喇嘛尊者受邀为新德里西藏之家和英迪拉甘地艺术中心联合举办的亚洲那兰陀佛教传承研讨会揭幕。
那兰的 tradition, 那兰的 knowledge, not only ancient knowledge, but also very relevant to today's world. For India's development.
达赖喇嘛尊者在开幕仪式上向台下500多名与会人士致辞表示，那兰陀传承的知识虽然非常古老，但是与今天的世界同样有很大的关联。对印度外在物质方面的发展来说，西方科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从精神上的发展来说，尊者认为印度有资本来为全世界做出贡献，这是印度的宝贵财富。
Modern knowledge, modern science, technology really very important. We must catch up.
尊者继续指出，现代化固然重要，人们必须要为物质发展进行努力，然而在同时，印度必须要维护自己拥有上千年历史有关内在价值的知识和传统，而且不要视此为宗教信仰，而是当作知识来学习。在提出有研究数据显示70亿人类中有1亿人不信仰任何宗教后，尊者强调他们也是人类大家庭的一部分，所以也应该负起责任关注内在价值。
Without inner value, if we eventually become like slave of money, we can't get peace of mind.
没有内在价值，慢慢变成金钱的奴隶，那么我们就无法获得平和的内心。总是想着金钱和权力，那么我们和其他动物就无异了。我们不能纯粹依赖感官体验，而是应该关注内心，这样我们才能完全地利用人类的能力。开幕仪式最后，达赖喇嘛尊者表示，希望这类研讨会能够帮助大家认识到印度古老的那兰陀传承珍贵之处，并希望能有更多的大学将那兰陀传承视为学术知识来进行关注。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1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从本月11号开始在波兰首都华沙召开。在这次为期12天的大会上，藏人代表针对西藏环境遭破坏情况进行介绍。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州的报道。
本月11号，第1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波兰首都华沙国家体育馆开幕。在大会开幕仪式上，担任1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主席波兰环境部长马辛克罗拉斯先生向与会人士发表了讲话。同时，菲律宾代表针对海燕台风在菲律宾造成的巨大人才损失进行了介绍。 藏人行政中央环境与发展项目办公室工作人员季梅诺布和丹巴加参作为藏人代表出席了第十九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并介绍了西藏环境问题。参与此次大会的藏人代表丹巴加参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这是联合国最重要的环境大会，而大会主要围绕气候变化给地球带来的灾难，如水灾、海平面上升导致有些低海拔被淹没等问题进行讨论，并找出应对的措施。丹巴加参表示，在前两天的大会中，我们接触了很多国家的代表，介绍了藏人牧民遭强制搬迁而导致的环境问题。他说，各国代表都非常了解西藏的政治问题，但是对西藏的环境问题没有太多的了解。当我们介绍这些问题时，他们都表示这很重要。藏人代表还计划在未来几天的大会中寻找机会介绍关于西藏环境遭迫害的四项问题，其中包括强制搬迁西藏牧民导致的民俗流失和草原破坏、乱采矿产导致西藏多项环境问题、西藏河流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全球气候变化对西藏环境产生的巨大影响。
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多麦协会于昨天13号向联合国邮寄上万人联署的请愿信，要求联合国采取措施拯救被宰赃陷害的藏人政治犯。下面请收听敦云的详细报道。
西藏多麦协会会长丹贝欧珠向本台表示，该协会从今年9月2号西藏民主日开始，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三个国家中，为营救被中共以故意杀人和教唆自焚为罪名判处死缓的西藏阿坝县僧人洛桑公丘和卓玛杰开展签名征集活动，寻求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干预。截至昨天14号，已经收到了12900多人的签名支持。丹贝欧珠表示，该协会于昨天13号把联署请愿信邮寄给联合国总部，强烈呼吁联合国立刻派遣独立调查团对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和自焚者亲属好友遭迫害情况展开实地调查，要求中共立刻无条件释放被栽赃陷害的洛桑公丘和卓玛杰等藏人政治犯，促使中共政府停止在西藏实施的压制政策，缓解西藏紧张局势。另据西藏快报消息，曾参与2008年西藏色达县和平示威活动，逃亡到深山野岭长达5年后，因有关人士劝说下，2011年11月向当局自首，并遭到军警残酷毒打和折磨，后被秘密判刑的藏人政治犯谢德在中共绵阳监狱中服刑2年后，近期刑满获释，但当局停止对他的家属的卫生和生活等有所补助。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纪念胰岛素的发现者班廷的诞辰日，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糖尿病联盟将每年的11月14号定为世界糖尿病日。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部长自然汪秋发表声明，纪念世界糖尿病日。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部长自然汪秋向本台介绍了声明内容，并呼吁流亡藏人社区的僧俗民众改变自己的不良生活方式，创造安康的社会环境。
chini neshi da inji ke thola diabetes shuore chini neshi di neshi gune main bajik cha di yore
di gi ta 自然汪秋部长表示，糖尿病是一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无论你是年轻还是年老，它都可以产生严重的后果。世界卫生组织透露，从2010年由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近34000人，在世界各地约347万人患有糖�尿病，其中20%的死亡率发生在发达国家，而80%的死亡率发生在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卫生部长还强调，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统计的数据表明，糖尿病是流亡藏人社区中一种最常见的慢性疾病，因此为了防止这种疾病，我们需要教育流亡社区的青少年、学生、成年人和老年人。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长在声明中呼吁流亡社区的藏族民众及早接受检查，提高防止糖尿病的预防知识。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在瑞士的欧洲西藏青年协会于本月10号发布新闻声明，再度要求谷歌地图上存放的藏语地名。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队的报道。
Tibetan towns and landmarks were not only destroyed, but also renamed with new Chinese names.
设在瑞士欧洲西藏青年协会的组织下，数百名流亡藏人于今年2月11号，藏历新年初一，从苏里市火车站附近到中共领事馆前开展徒步游行活动，向路人和当地民众散发传单，介绍当前西藏紧张处境，抗议中共随意对藏人非法犯决，同时制作了一部西藏完整的地图，呼吁谷歌尊重历史，存放完整的西藏地图，并标注藏文地名。欧洲西藏青年协会成员曲央向本台表示，今年2月份发起呼吁谷歌把西藏放回地图上的请愿活动后，这一请愿活动受到了全球各界的550多万人的尊重和支持。同时，我们在自制的网站上新添加了1000多个西藏的地名，但遗憾的是，作为全球最大的引擎搜索，谷歌至今没有任何作为。欧洲西藏青年协会的这一请愿活动还受到了好莱坞藏裔女演员央宗布劳恩等各界人士的支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无国界记者在一份声明中批评中国和古巴等人权状况极差的国家入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为联合国树立了非常恶劣的典范。中国、古巴和苏联等被入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后，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记者权益组织无国界记者发表了一份声明，指出目前人权理事会47个成员国中，包括中国等15个国家一直被列于无国界记者媒体自由度最低国家的行列。因此无国界记者担忧，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从此将会被中国等完全反对保护人权的国家所操控。声明指出，有人认为进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便能够让中国陷入一个不得不改善人权状况的环境，这种想法非常天真，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中共将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其他有人权问题的国家，如阿联酋和巴基斯坦等，支持那些威胁叙心自由的计划和项目。无国界记者强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必须保持自己捍卫普世人权价值的宗旨。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Just Delay